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成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猫的好与坏决定于它能不能抓猫，要抓老鼠，对不起，黑色白色无所谓，对不对？可是我今天想问各位问题是，我们的 intrinsic value， 我们的 intrinsic value 就是内在价值，跟 instrumental value 是两种不同的层次，对不对？这两种不同的层次会让我们决定今天我在对待我的同工的时候我怎么去面对他们。我待会给你分享一个实例。但是你也知道，这种惹气、嫉妒、贪图虚名，其实就是我们在福音当中我们所要面对的敌人。特土良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耶稣被钉在两个强盗中间，同样的福音也被钉在两个同等强盗又同等错误的这个敌人之间。什么意思？福音有两个同样强大的敌人，一个就是刚刚讲的自傲挑衅，有没有这种去 provoke， 另外一个就是自卑嫉妒人家。其实这两个都是来自前面的贪图虚名，他们两个其实是一个连体婴，不能说他们是双胞胎，他们是连体婴连在一起的。因为有时候我跟你讲，有时候我会很自傲，但有时候碰到一个比我更高，高人一等，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那种时候，我会很自卑。每个人都会在这个当中摇摆，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去面对这种敌人，是我们必须要学会，特别在同工之间的相处，在人际关系，我们必须要来辨识这些时不时在我心目当中出现的这种敌人，而要用圣灵的工作来做加以来对付。所以我就把这两大敌人我加以做一些 description， 做了一些分析，做一个 diagnosis。 第一个，我认为哈，这种互相叫嚣的这种自傲，其实说穿它是一种律法主义，是一种道德主义的一种自傲的一种症候群。你为什么需要人家告诉人家你很了不起？因为你需要认可，你要别人得到他认可。怎么去达成呢？就是我做的要好，我做的一定要够好，能够让人家觉得哎呀你这讲的真好真好。但这个缺点是什么？这个我经常干，一旦我有做好了，凭了狗屎运真的做到了，我碰到那些做不到的弟兄姊妹，我心里面就一种不耐烦、批判、鄙视，非常讨厌。我就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在康奈尔大学，我们在查经班，那好不容易好不容易终于有一年我终于把我的圣经读完一遍了然后碰到这些信主有一段时间，然后有一年我记得我们查阿摩斯书，翻半天阿摩斯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知道我心里面就出现了一种这种极为不耻用鼻孔跟他说话那种感觉我现在回想这种实在是非常非常高傲，我跟人家产生批评，我产生的轻视。第二个，另外一种就是我很自卑，我已经做了这么久，我已经 try 这么多次了，我已经尝试好多次了，但是我就是一直流连在网络上面，或者是我回到家中就是对太太就没好脸色，你非常沮丧，非常 depressed， 我干了这么大的坏事，神还爱我吗？有没有？你就是一个 loser， 反正我就是被踏在地上。然后我刚讲过嫉妒，有没有？看到别人家好，所以变成什么？看到就是不会跟人家同喜乐同哀哭，是人家高兴的时候你哀伤，人家哀伤的时候你高兴的那种反面效果你有没有发觉其实我们人就活在这种环境里面，不只是在家中在教会在工作，弟兄姊妹们，这种不在圣灵当中而行的那一刹那之间，我就会表现出来这种心态非常可怕。那想想看我这种人 在我的机构里面，连我都成这种人，我的同工们也都是这样的人，你以为我们的团队能够干出什么好事儿出来？回到家庭一样，你今天当然不做家庭讲座，就是一群罪人在家里面，两个罪人养孩子，你能养出什么好孩子出来？我曾经讲过一篇道，那个道题目叫做罪家拍档，罪人的罪，家庭的家，我们是罪家拍档，对不对？所以这种贪图虚荣的呈现，你继续想想，把它做成一个图表，从自卑和自傲这个角色，你为什么会自卑？你看人家自卑，你就觉得你自己低人一等。你为什么自傲？你会觉得你自己高人一等，对不对？你很了不起，你看得起这个人，你觉得哇，他好厉害啊！他念了一个名校，你看他的这个工作绩效多好。那我呢 ？Woe to me！ 那自傲的人当然永远是看不起人家。我们永远自卑的人，永远就是，哎呀，别跟人家想了，咱们就自我安慰一下，反正就这样子吧。赢家的人是一定要继续。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这两方面哈，你没有用福音去在圣灵当中去行事的话，我们偏离福音，我们就一定会在这两个方面中间摇摆。在不同的事上，在你所擅长的事上，你一定会很自傲的；在你不擅长的地方，一定会很自卑的。你会缺乏自信，虽然可能上帝给你很大的恩赐，但是你很胆怯，你不愿意去付出。所以有时候碰到这种新同工，他们进到他们就战战兢兢的，在权威面前好像施洒不开。我想鼓励他们的，我就会讲一句话：赢的算你的，输的算我的。你经常放上去做，你去开发，能够做出来，那上帝来帮助我们。但是我分享到这种自卑和自傲，其实它都有个共同的焦点。你有想过它的焦点是什么？就是自己。自卑和自傲，它所关乎的都是自己。我怕别人家看不起，我要让人家看得起，有没有？都是 self-center。 而且你知道自卑和自傲，它一定是要有人来付代价的。你知道谁付代价？对不起，我跳回去。都是用他人，有没有？都是牺牲他人的。如果你自傲，就是把人家踩在下面；如果你自卑，就是希望把它拉下来，你上去。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在团队建立里面，我们要开始思想到人性这种内心黑暗跟破碎的时候，我开始带领这个团队，我就完全有不同的想法跟看见。就是我要首先去告诉我的弟兄姊妹们，你要看你自己，你必须要看得合乎中道。我经常用三章二十六节，就加太书三章二十六节，你们是信基督耶稣，你们就是神的儿子。这是我们的第一身份，我们的身份是建立在我们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上面。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很熟的，我前面讲到的后面讲的那段经文第三节开始，他说凡事不可以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耳熟能详的经文，但是你把它放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六节贪图虚荣的这个角色里面，你知道谦卑和自卑的区别，自傲和自信或是对上帝有信心的区别，你就会看到罗马书给我们另外一个评价，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看自己，看别人比别人比我们强，要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你要知道你自己有几把刷子，你可能有两把刷子，但是你碰到有三把刷子那个人，你不需要嫉妒他。你看到只有一把刷子那个人，你也不要鄙视他。你懂我的意思吗？举个例子，我一个同工刚进来的时候，他好就美滋滋的终于找到一本书叫做 Chuck Colson 的那个 How Shall We Live， 就是翻成这个世界观。他好高兴，好厚一本书，就他说：“包老师，这本书我推荐你看。”我呢看完以后就我看完那个微信以后就说：“哦，谢谢推荐，这个我几年以前我就已经读完了。”我把他给吓了，说：“哎呀，导师以后不敢再给你推荐。”我说 ：“No， 不要这样讲。”我说：“虽然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但今天你和我们都读完这本书以后。”你和我都在同一个水平上了， 欢迎你继续读书，来告诉我有哪些好书我们要来一起读的。懂我的意思吗？当你看到一个很高很高的人，你想小心碰他，然后给你一个感觉，哎呀，这种人就算了吧，就不要去搞他了。所以要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所以我不断地提醒我自己，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的身份是什么？因为没有福音，我们就需要从耶稣以外，借着外在的肯定来获得价值感，对不对？来寻求身份的认同。但是在福音当中，我们罪人在基督里面却是一个义人，我们已经有了基督的他的认可。然后在我同工团队里面，我们同工有时候会犯错，你知道，我其实我更关心的不是同工他工作的能力，我关心的是这个同工他的 character， 他的品格。六章一节他说，弟兄们，如果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这个所胜中文翻，待会跟你讲他用，我用偶然被，其实这个所胜这个字，这个 overcome 或者是 take over 有两个字，一个是出其不意，是好像被突击，被 ambush 就被逮到了，有一个是不知不觉的，是他不知道他就 drifted away。所以我们中文呢采用了黄色这个字，所以的翻译，所以他用了前面那个字叫做偶然被。被什么呢？被过犯。过犯这个英文叫做 trespass， 它的希腊文的原文是有一条正路，就他走走走偏了，他跌倒摔在一旁。他不是，可能不是故意的。所以这个偶然被这个字翻得蛮好，我觉得蛮好的。他不是，他可能是无心之过，所以叫过犯。他 transgress， 他有一条 boundary， 有一条界限，结果走偏了，走到界限的外头。那既然走到界限外头怎么办呢？那就要把他拉回来，对不对？所以就要把他挽回来。那挽回来有个态度，这是我刚刚在想跟各位分享，就是他说我们这群属灵的人，这不是说我们要有一种 spiritual 的 maturity， 我们是多属灵，我们信主多少年以后我们才 qualify 做这件事情。每一个人只要在圣灵里面，我们都是 spiritual man， 我们都有这个责任，以及有这个扩张扩资格去做下面要做的这些事情。态度是温柔，因为这是圣灵果子里面的第八种的，有没有？这个其中的一个，用温柔的态度 humble 来跟他们。然后挽回这个字呢，其实是一个医学用语，就是骨头断掉了把它接回去，肩膀脱臼了把它接回去，这个字叫做挽回，就是你要把它恢复。你脱臼的手不能动，对不对？它的功能，我们上帝的身体的这个肢体功能不对了，你要把它挽回来，把它接回去，使它重新成为一个可以被上帝使用的人。这是我们在我的机构里面，我建造，我一直希望我们的同工能够成为在整个的里面成为上帝可以使用的人。但是保罗又告诉我们说，你自己要小心，我们属灵的人要小心。为什么？因为我也是罪人，明白吗？我也是罪人，我自己也会一不小心，我也会遇到现在这个弟兄或这个姊妹他被过犯所胜的那个场景，出其不意，或者是留心，或者是应该这样讲，你今天经历很了不起。我可以告诉各位，我心里面这么多年我一直相信我的罪性的本性，我今天之所以没有干这种坏事，是因为没给我这个机会。我心里面非常知道，如果你给我这个机会，我干的绝对不比任何一个人差。这是人的本质啊，人罪恶的本性在这里。所以他说你必须要 gentle， 你必须要 humble， 你必须要 careful。 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他那种道德主义，刚讲到那种自傲感， 对他没有耐心，他非常急躁，他非常论断，非常 judgmental。 就是还记得吗？两弟兄今天讲爱心说城市话，他专门喜欢讲城市话的真理的部分。在后现代社会主义，我们讲包容，在很多的性别议题上面，我们要接纳这种无底线的那种接纳，这个叫做恩典。我认为保罗所提出来的是宽容而不是纵容，是一个有真理又有恩典，像耶稣基督一样，有没有？我们真正见过耶稣基督一个蛮有恩典有真理的那个 方式，那个才是爱心里面的恩典和真理当中所告诉我们应当把它挽回来的方式。所以我在机构里面，我大部分时间，你知道，我以前只是在实验室当中，我也搞搞病毒、搞搞细菌，做坏了就 bleach 漂白水或者欧洲克就完了。但在里面，我跟人打交道，对不对？所以我其实我们对我大部分时间在我的机构里面，我大部分时间是跟他们谈论他们个人，为他们祷告，因为我自己什么都不会。我能够会的就是那我来替你担当，我们来互相担当这个重担，对不对？所以在教会里面，在团队当中里面，我认为 mutuality 互相这个字，彼此这个字非常非常的重要。这种重担，这个边重担这个字就是刚刚讲那个 load， 那个很就是一个 weight， 一个 heavy weight， 就是一个 weight 的意思。腓立比书我刚刚提到第四节第三节，我们讲第四节的时候，他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加拉太书他说，你们个人要互相担当这个重担，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我们彼此担当重担的原因，其实是加拉太书第五章，我再往前面走，这样用彼此互相服侍，这个讲 mutuality 互相。他说为什么他的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整个的律法都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上面。所以我今天爱我的同工，我不只是爱这个同工他有 instrumental value 可以做事情帮我做完，重要是我要看到是这个人，我要为这个人来祷告。所以因为我们的同工来到教会，来到机构里面，他不会就把他的身家的家庭的事情放在家里面，然后一个人就专心放在这里在做我们所谓事工上的事情。我一直认定只要这个人好，出结果出成果那是自然的事情。我们需要的是要帮助他能够发挥他原来上帝所给他们的功能。所以在门徒的表现当中，刚刚讲到相互单顾自己的事情，今天我们也读到了这段经文，梁弟兄也分享了，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我们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你们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在团队建立当中，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我应该这么说了，用这个做一种 generalization 的方式，我认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去爱这个对方。我们爱，甚至是爱我们的非主里面的这些我们的同事等等。为什么呢？我有一本书叫做The Mark of the Christian，Francis Schaeffer。 Francis Schaeffer 是60年代在瑞士的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布道家，他在那个地方建立了一个叫做法文叫做 Le Breed， 翻成中文叫做避难所。在60年代的时候吸引了一批60年代70年代吸引了一批这种嬉皮很道德很颓丧或者没有人生意义的人来到当中来探索人生意义。 Francis Schaeffer 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在那个时代里面跟年轻人在一起，他就用了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13章34节35节，就这两节经文，他写的这本小册子叫做 The Mark of the Christian。 在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原则，在我们这样转团队建造的时候，我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他这么说，他说耶稣赋予这个世界一种权利，就借着是否我们彼此相爱来断定我们信仰的真实性。我们爱我们的基督弟兄的方式是这个世界可以观看的，这表示在我们的差异之中或大或小，要表达对我们弟兄的爱，即使要付上代价，即使在极大的情绪张力之下，也要爱他们。爱他们的方式是这个世界能够看到的，我们应当操练及体现神的圣洁及神的爱，不如此行，我们让圣灵忧伤。他说爱以及他所见证的合一，是基督赋予基督在徒在世界面前所披戴的记号，唯有借着这个记号，世界才能知道基督徒是货真价实的，而耶稣是父所差派的。这个记号是终极的护教。我们的事工没有带这个记号，我们不会领受神的祝福。我们当披戴基督的记号来荣耀天父，如此行，这个凭死及受伤的世界能够看见他并且寻求他。他说这 The Mark of the Christian， 这个 Mark 它的英文叫做 The Final Apologetics， 护教。我们刚才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是的，我们要用很多的信仰，今天早上讲的这个耶稣的救赎的故事。可是我在跟我的同工，我们在建造他们的时候，我一直跟我们的同工团队讲说，我们现在在外面跟人家传福音，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是人家所读的第一本圣经，我们成了一台戏让这个世人观看，我们成了一封信，一封见信让世人来阅读。我们一定要竭力避免是我们不要成为人家念的最后一本圣经，看完我们以后就没意思，就走掉了。所以彼此相爱这个 mark 非常的重要。第三节其实跟刚刚的担当那个贪图虚名，他再次提醒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第三节讲这句话，人若无有自己害位就是自欺了，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刚讲过，我不懂 finance， 我不懂 HR， 我根本不懂什么校园施工、出版事业，我们的夯不啷当的一大摊，什么拆船大会、宣教，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训练，对不对？我不能说我什么专家，每次人家请我人家讲宣教大会，我非常心虚。我自己有什么东西我知道，但是如果你没有，你觉得自己有，你还要去那边，你就是自欺了。回到那个自卑和自傲的观点里面， 你一定要表现出来自己其实好像还挺不错的，对不对？人以为无有自己还以为就是自欺了。而在福音当中，当福音里面让我看见，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当我来到这位圣洁上帝的面前，我才知道这才是我的本相。我是一个非常破碎，一个在神的面前是不讨神喜悦的，我是一个远离光、远离上帝的人，我是一个与上帝为敌的人，这是我的本性，在我心中毫无良善的本性。这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福音它恢复了人的形象。我的第一身份是上帝的儿女，我真正的价值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可以理直气壮的、光明正大的面对镜子里面那个我，因为我再也不需要用假装和表现来证明我自己是谁，我再也不需要靠光鲜亮丽的外表，这种辩才无碍的方式来证明你看我都有价值，因为我已经知道我在神的里面，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但是我也鼓励我的同工们，有时候我们会在自傲和自卑当中来摆动，对不对？我自己是谁？我自己是谁？加拉太书三章26节，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信基督而是神的儿子，所以有时候我自傲的时候，我必须让我能够谦卑下来，知道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这样子我就不会去自傲。但有时候呢，真的觉得哎呀，上帝你是不是离开我了？我很自卑。但是因为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我又重新被刚强起来了。我不是一个胆怯的心，我现在重新知道我是上帝蒙爱的儿女，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是一个蒙爱的儿女，因着我在耶稣基督里，我就可以尝试的不再和自傲和自卑之间来摆动。所以 Tim Keller 牧师他这么说，他说福音告诉我们呢，我们比我们自己敢设想的还要邪恶。如果你还是认为自己还挺不错的，自我形象良好，是因为我们更不认识福音。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比我们自己敢奢望的还要蒙爱，还要被接纳，这个是好消息。好消息之所以好，是因为有个坏消息。不晓得坏消息有多么坏的人，不能够去明白好消息它是多么的珍贵。当你看见福音是如此的可爱，和它完全给你激励你，你开始就开始查验你自己的行为，你开始思想我的行事为人刚刚讲的跟我的圣灵行事，我有没有 keep in step， 我开始自我省察，我不会在别人的论断当中来跟别人做比较，我也不会尝试的用你的机构好大、啊、你们很有影响力那种字眼，那再也不是我所追求的目标。你懂我的意思哈？所以 Tim Keller 他说，福音给了我们一副眼镜，透过它我们可以重新检视人生，看见神如何预备跟塑造我们，甚至是透过我们的失败和罪 使我们成为向这个世界传递恩典的管道。因着如此，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五节，当我开始在建立我的团队的时候，虽然我要替你担当重担，但是我会要求我的同工们，你们自己有你们自己的责任。就第五节这句话跟第二节这个重担，它是两个不同的字。前面那个重担就是一个 heavy weight， 而这边这个担子就是一个 load， 是你自己要挑的，就是你自己要挑你自己的担子。你不要期望我自己不挑，叫别人来帮我挑。每个人要这样想，但是你在行有余力，或者是你愿意放下多走一里路的时候，你不但挑自己的担子，你还跑过去挑人家的担子，懂我的意思哈？这样子同工之间才不会各自为政呢、啊。哎，这是我的，我干这件事，你是那边的，我不管你。那你有空，我这边需要人手，我也不来帮你。这是我们来建造团队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mutuality， 对，互相能够 cover。所以，我们自己的不可规避的责任，我们必须要去做。那这个，这是我在跟同工在他们怎么说，在募款时候，我跟他们分享的。这是如果你们要再出去卖募款怎么办，我用这段话叫做供给。供给这个字你看成中文就是 supply， 好，给你个东西，但是它的希腊文的原文是 koineo， 翻成中文叫做团契，明白，供给这个字是团契的意思，就是进入到一个伙伴关系，进入到一个 partnership。 所以我跟我同工讲说，我们在一起，我们是一个 partner，我不是你的括号括老板，但是我在 partner 当中，我们来一起分享，我们来成为一个合作的伙伴。那你带这个态度，现在你跟人家在讨论在分享，比如金钱上，这边有一个字叫做一切的一切的虚用，这个字，一切的虚用这个字，它的希腊文叫做 agatho， 就是 agape 这个爱，它翻译呢翻成是各样的美好的事物，各样的美善的事物都要供给，都要共享。 koinonia 是什么人在共享呢？受教的和施教的，就是我们受教的这批平信徒，有施教的牧者长老们，那我们要跟他们来共享。共享什么？共享一样的各样的美物。可能我们受教者，我们有金钱上的资源来分享，受教者有金钱分享，施教者有属灵的资源的分享，而我们在一起是 koinonia。 因为在这个角度去看，当我们建立团队的时候，就再也不是哎呀，你来这里是拿一份薪水，对吧？ payroll collecting the check， 你来办多少事儿，朝九晚五你下班你就回去了，而是你在这个团队里面，我们是生死与共的 koinonia 的一个团契，一个 partnership。那今天把话题岔开一点，来回到教会当中的话也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我今天我在一个教会来分享的话，一个牧师他再也不是所谓我们牧师聘一个牧师来拿薪水给这个牧者，不是了，是因为我愿意跟我的施教者来共享生命当中所有的美物，包括金钱，包括祷告，包括支持，包括担当他的重担，牧者的重担。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奉献就再也不是什么上课的学费，听一篇主日讲到的入场券，或是吃饭时候交五块钱的那个 meal 那个东西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再也不用 monetary 那个 value 去来衡量。我们今天反而要衡量的是什么呢？衡量是我们先从我平信徒弟兄姊妹来讲的话，我今天在做的所有的事情，我有没有跟我的牧者们，跟我的属灵长辈们，我跟他们 koinonia 的在团契当中分享我生命当中各样的美物，我有没有在祷告，在支持他的方向来帮助我的牧者，让他没有后顾之忧的来分享他的属灵的资源来跟我们。那牧者那边我就不问他们，他们自己去想。所以今天说，今天教会我们今天跟牧者，我非常讨厌这个概念，就是要签一个合约续聘，什么三年五年那种概念。我不觉得那是个 contract， 那是一个 covenant， 是一个盟约。我们再也不是说一种这种 transaction 的一种关系，不是 transactional， 而是一个 relational。 我们成为一个团契，我们彼此来共享上帝的恩赐。所以基督徒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就建立在我们靠圣灵行事，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身份的第一身份，以至于我们坦开始有这种相爱的表现，以至于我们在教会或者在团队里面，我们就带出了这么一个彼此可以分享一种 generosity。 所以 John Stott 他曾经讲过这样，他在 Living Church 这个书里面他这么说，他说慷慨啊，始终都是神的子民的一个记号，所以我们的神是慷慨的神，我们的教会必须是慷慨。那从团队的建立来讲，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同工，对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也能够表达出这种神恩典所展现给我们的慷慨。所以两个问题请各位待会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第一个是刚刚我将分享以后，如果今天我们来锻炼，我们来征召我们的团队在一起，我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团队成员去克服这种贪图虚荣，特别是新进的这些小女生、小男生，他们要证明他们自己很有能力，他要来证明他自己是很有价值的那种概念里面。我也碰过很多人，他们做不好，心中非常的沮丧。我们如何来帮助这样子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或是帮助我们的同事？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回到团队建立，跟回到团契里面，我们彼此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形态？我们是离心所居呢，还是我们是各自为政？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天你们可能来自不同的教会，就今天在教会当中，我先讲哈，除了牧师和师母以外，这一对夫妇以外，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任何一位弟兄姊妹，是当你在生命当中遭遇重大挫折和挫败危机的时候，第一时间可以拿起电话来打电话请他们祷告的？你们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子在教会当中的这样的弟兄姊妹来陪伴你？有的话恭喜，牧师师母当然很忙，你们一定可能会主动去找他请他，但是牧师师母他们的忙碌，他们有时候可能顾不上我们的时候，在其他的弟兄姊妹有第一时间有一种真实的深刻的这种肢体的关系。所以在团队建立里面，我一直想用带这个方式来帮助我的同工们，我希望让他们看见我可以成为他们生命当中与他们同行同走的这种，在一个机构当中我们的 communion 这种 mutuality 的关系。好，这是我想请各位分享的思考的两个问题。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